我们要继续来看以西拉这一本书，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五章。刚才锦华弟兄呢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在几个星期前呢，我与大家分享到这本书的第四章。那在第四章里头呢，很明显的这犹太人回国要重建这个圣殿呢，却面对了敌人三番五次的这个反对。那敌人最终呢，就要王下令禁止犹太人重建这个圣殿。这一次呢，因为是王下的令呢，因此这个工程就停顿了。第五章开始的时候有这两个字，那时。这是在什么时候呢？若大家还记得在开始查以西拉这本书的时候，我在这里呢放映一个图片给大家看啊，让大家有一个印象，这以西拉记还有尼希米这本书在这个圣经的历史里头的这个时间表。那第五章以西拉这记第五章呢是16年后的事情。所以当作者说那时，这时候呢是工程停了16年之后的事情。那在这16年里头，犹太人没有建造神的殿，那他们在做些什么呢？我们倒回看第五章第一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一多的子孙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16年后有这两位先知哈该还有撒加利亚呢，重新的来向以色列人说上帝的话。可见这两个先知呢，对这一次重建圣殿呢有很大的帮助。那他们的书本呢，就是哈该书还有撒加利亚书呢，也告诉我们有关这时候就是以西拉这一段历史的一些事情啊。请翻到哈该书第一章。哈该书第一章，我将要从第四节读到第九节。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们没有重，犹太人没有重建圣殿，那16年他们在做些什么呢？哈该书第一章第四节说，这殿仍然荒凉，因为16年没有人建造。继续下去，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五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第六节，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气，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在这16年里头呢，他们在装修自己的屋子啊。在这时候哈该说话的时候呢，是我相信接近这16年的尾端。所以犹太人用了16年在建造他们自己的屋子，记得吗？他们是从巴比伦回国， 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地方是荒凉的啊。相信他们回到自己的地图的时候呢，他们会去找回他们以前这个盖房子的地方。那我们也要知道，这犹太人呢，他们的地是祖先留下来的地，所以他们去找自己的地，然后呢，从那里重新的这再盖。过了50年的时间，我想我们也想到，就是他们遗留下来的那栋房子呢，已经是损坏的很厉害啊，甚至呢，有的他们的家园也不在了，所以他们用16年的时间在建自己的房屋，却忽略了建造神的殿。因此，以西拉记第5章，有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就来告诉他们耶和华的话，说：“你们要再回去，开始重建神的殿。”再有一个新的开始。以西拉记其实告诉我们，犹太人有好几次有这个新的开始，最少这一本书里头告诉我们，他们有2次的这个新的开始。第一次就是从外地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一次神的话临到他们的身上，要他们再起来重建神的殿，这是第二次新的开始。那你说这些新的开始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神屡次给我们有机会，神未曾放弃我们。那我今天我们的灵命是处在怎样的状况里头呢？若你能够保持自己的灵命继续在追求成长的话，那我们可以为你的灵命来感谢神。若你认为是已经退后了，弟兄姐妹，神在给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那在我们当中，或者以往在我们当中的有些已经退后了，我们是否能够帮助他们把神的话带给他们，勉励他们回到主的面前来吗？弟兄姐妹，我需要你的配搭，因为这样的工作呢，我一个人或者有2位同工是做不到的。我们一起的同工来勉励鼓励也好，弟兄姐妹回到神的面前。从这犹太人的经历里头呢，我要引用4个字，这4个字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灰心失望。这灰心失望的这4个字呢，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做牧者的也不再例外，我们都会有灰心失望的时候。灰心和失望，这实在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常面对的。一个人他灰心，使到他不能够求上进，这就是灰心失望的定义。这人他丧失了信心，并失去了这工作，或者在教会里我们说失去了侍奉神的能力。让我来做一个例子。我曾经问过一位弟兄，说为什么你停止来教会，他的答案是：我向神祷告很久的时间了，但神未曾听见我的祷告，我非常的灰心。神没有遵守他的诺言，他说我祷告他必定听，我祈求他必有应。所以我求了这样久，神却没有答应我的祷告。 我对神感到失望，以致灰心，因此我不去教会。所以这一位弟兄因为他的灰心而他不能够继续来教会。我们常听人说，我有很多问题，我们非常的灰心。弟兄姐妹，我们是基督徒，但我们也难免会面对问题。在这世上，没有一个人，包括你和我，能够摆脱了问题。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做信徒的，会觉得我们的问题可能会更多。不知道大家同意这一句话，做信徒，我们的问题可能会更多。我还记得有另一位弟兄，他对我这样的分享，他说，牧师啊，你知道吗，我在公司里头有很多的问题。那我就问他，到底你面对什么问题？他说，在我公司里头呢，那些不信耶稣的，他们在公司里犯错了，做错了事情呢，他们撒一个谎啊，结果呢就是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了，对吧，他们就能够很顺利了度过那一次的难关，把他们的做错以一个谎言来掩盖了啊。但是我是一位基督徒，当我做错了，那我向上司呢很坦诚的说了，引来的呢却是上司的愤怒。所以你看，我们做基督徒的好像问题呢比那些非信徒的多。弟兄姐妹，这实在是一个事实，这就是一位信徒和非信徒的不一样。但若你在另一方面来看，你是那一位上司的话，你选择信哪个人？我看答案很明知，对吗？我们要相信那一位说真实的话的人。所以我们继续要讲实话，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要荣耀上帝的名。讲谎言不是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在每一样事情呢都要尊主为大。当我们尊重主的时候呢，主也会尊重我们。不但如此，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神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克服我们的问题，叫我们在试探的时候能够忍受得住。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你灰心吗？你知道吗，有时候在选择或者决定做对的事情啊，我们也会感到很灰心啊。你没有尝试说我要用时间来读圣经，当你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你觉得哇，很难明白圣经啊！好，我不看旧约，我看新约。那当我开始看新约的时候，我也发觉到新约里头也有很多难处啊，所以我很灰心。在这样的情况里头，你该怎么做呢？你可以选择放弃，我不看了，或者你可以选择说我坚持下去。我看这里很多弟兄姐妹都能够见证，当你坚持下去的时候，你渐渐的明白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你的身上工作。我还记得在初信的时候，有人说从圣经的第一面开始读，所以我就开始读启示录。我读了第一章，我说我不明白，就把它放下了。一放下就放下了好几年的时间。 所以弟兄姐妹，让神鼓励我们，不怕困难，不允许困难使我们灰心。那犹太人如何从那灰心失望的情况这转变过来呢？我看第五章给我们一些的提示，让我们能够从这一章看到如何去面对目前的考验，而在主里头得到这个鼓励。神兴起哈该和撒加利亚来向他们说话，因为神的话语，他们再次得到那种力量去开始重建这个神的殿。他们用四年的时间就把殿建好了。若他们不放弃的话，老早他们就把殿建好了。当然神有他的旨意，停顿了16年，然后再用4年的时间来建造，总共过了20年的时间，他们才有这个圣殿，这个敬拜的地方。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灰心啊，这个沮丧的心如何影响一个人，对吗？他影响到以色列人停了16年。但是当神鼓励我们的时候呢，神给我们力量的时候，就像神给犹太人力量，他们在4年内就可以把工程呢，这顺利的完成。我们如何胜过沮丧的心？第一，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有新鲜的体验。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要有新鲜的体验。5章1节说，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子孙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记得这些话是神传给犹太人，透过这两位先知的口，神的话给了他们。我们要知道在这16年里头呢，以色列人不是没有神的话。让我们再复习一下，在3章呢，他们已经建好这个祭坛，他们已经开始献祭了。那他们还记得神吩咐他们所献的祭，所以他们开始建这个燔祭。燔祭呢是在旧约的时候呢最常献的祭，当一个人要接近神呢，他献燔祭；当一个人得罪神的时候呢，他也会献这个燔祭。所以这个燔祭是一般上犹太人每一天都会献的上的这个祭物。所以当他们有这个祭坛，他们献祭的时候呢，他们想到神的话语。所以在这16年里头，他们不是缺乏神的话语，我们看到他们也不是忘记了神的话语。但为什么在这16年这样久的时间，他们每天所做的这在信仰上的礼仪，他们却没有受感动说我要回去，我们要回去建神的殿呢？因为那时候神的话似乎对他们没有什么的功效，他们也没有力量去建造神的殿。直到哈该和撒加利亚向他们说勉励的话，这两位先知讲的话，他们忽然间受了感动。 他们决心要重新开始这重建的工程。那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每天来每个主日来听到，请问神的话语对我们有何帮助？有帮助吗？有时候我们听了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的功效，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动，我们知道这是神所说的话，那是不是等于我们下个礼拜不来了？当然我们要继续来，你知道吗？我们要像以色列人常常听神的话语，因为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神会用他的话语来复兴我们。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要等16年的时间，我不希望你等16年的时间，我希望神会尽快的向你说话。今年的主题是求主复兴我们，你是否已经开始向神祈求，求神复兴你呢？你没有看到有这个必要，就是在我与神的关系上建立得更好，神会向你说话。不要停止聚会，不要忽略神的话语，总有一天他会向你说话。你想侍奉神吗？你想有委身的生命吗？你要继续听神的话语，神会用他话语的大能来感动你们。在这里我要勉励大家，我们不好让我们的这个感觉来影响我们，因为我们人有感觉，很多时候在属灵的事情我们也凭感觉，我感觉到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有帮助，那很遗憾若信息对你没有帮助，但记得神的话语仍然是大能的，所以不要凭感觉来行事。有一位牧师他说，我们要常常对付自己的这个感觉，我们要克服。当我们认为读圣经很难明白的时候，我们不放弃，我们要继续的去读。圣善杰博士他被囚在这精神病院里头193天的时间，对很多人来讲这是一个很苦的一个经历，他不是疯子，但是被关在一个疯人院，但他把握了这193天的时间，把圣经读了40次，40次，就是因为他有这一段时间来专心的读神的话语，这改变了他的生命，这也改变了他的侍奉，他的生命影响了今天的华人的教会。你看他没有凭感觉，他没有说我很失望，我把信仰放弃了，但在最艰苦的时候他去寻求神。在英国教会有位很著名的牧师本人约翰，你知道他写的哪一本很著名的书吗？大家都知道天路历程，你知道他在哪个时候写这本书呢？也是在监牢里，所以他没有凭感觉，他没有说我很辛苦，他却把握那在监牢的时间写了这一本古典的书本《天路 天路历程，直到今天啊，你和我也很喜爱这本书，因为它里头带出来的不只是基督徒的经历，其实它也有一些非常深奥的神学的教义。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不断的来陶造我们。我们要顺服，基本上犹太人的问题就是他不顺服，他们听到好我照着做，但在其他方面呢，他们忽略了。所以我说要胜过灰心失望的那心，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有新的体验。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呢？第一，因为神的话语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神的话语使我们去面对自己的罪。那犹太人那时候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的罪啊在哪里呢？十六年他们一直顾着建造自己的屋子，我相信他们想到的就是我要把屋子建得不单是好大，他们也想到要美观，对啊，这一切都不错，不是错的。你装修你的房子，你有这能力装修，这是好的。当你看到自己的屋子的时候，我们也是否有想到神的家呢？以色列人犹太人在这时候忘记了十六年的时间，所以神的话语接着这两位先知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罪。哈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他们看到我们错了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放弃，我们现在要开始建造神的殿。看，当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需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做的。所以当你觉得很灰心的时候，不要忽略神的话语。但我们人的性情就是这样，我已经很灰心了，怎样去看神的话语啊？我生活上这样多的问题，怎样有心情来教会？但神要你知道当你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更要来教会，更要来教会，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够帮助你。同样的原理，就是当你病的时候，你就是需要医生看医生的时候，对吗？你 不可以说我病了我不要去看医生，看医生很麻烦的，吃药很是一个很不好的经历病就要看医生，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所以当我们看到自己有属灵的疾病的时候，我们更要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很多人都可以这样见证，对吗？就是在这种情况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得了解答，神就帮助我们渐渐的解决我们的问题，迎刃而解，这是神帮助我们的方法。神的话语不但给我们看到自己的罪，神的话语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向神悔改的时候，神会再一次的施恩。神是有恩惠的神，这句话我们都懂得， 当我们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节经文记载在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你相信这一节经文？从犹太人的这个经历，这个历史里头给我们看到这一句话的信实，就是他们悔改，神接纳他们，然后神再一次的施恩给他们。你知道撒迦利亚的名字很有趣，他的名字，他父亲，他祖父的名字呢都很有意思。撒迦利亚的这个名的意思是神所纪念的，他的父亲的名字叫比利加。我们看撒迦利亚第书第一章第二节就会看到他父亲的名，那你不用翻到那一节经文，他的父亲的名记载在那里，他父亲呢名叫比利加。比利加的意思是神赐福。那在以西拉记五章一节告诉我们，他是义多的子孙。那义多呢是他的祖父。义多这个名字的意思，一定的时间。所以你把他们三个人的名字呢放在一起的话，他的意思就是在神一定的时间里呢，他纪念他所选择的百姓，他纪念并赐福于他们。所以神记得他以他的百姓所立的业，他也知道在什么时候要赐福于他们。那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处在一种很低的一种状况，那你若你在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可能会做的就是，神啊，为什么你使我这样？你也可能会说，神啊，既然你使我落到这种的情况呢，我放弃你。你也可以选择说，神，我知道这个经历对我有好处，在你美好的时间呢，你必定会赐福我。希望我们会选择第三个选择，选第三个选择，就是相信神，他是信实的。当我们看撒迦利亚这本书的时候呢，撒迦利亚带给犹太人鼓励和安慰。但一开始撒迦利亚这本书呢不是这样的，在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三节呢，先知向犹太人说，神大发愤怒。对，神愤怒因为我们犯罪，神愤怒因为犹太人犯罪。但若我们要若继续看整本撒迦利亚书的话，有十四章，我们看到的是神在安慰以色列人，神告诉他们他们有盼望，因为撒迦利亚书是一本盼望的书，将来有救主，有弥赛亚要来拯救他们。神的话语不但是我们看到自己的罪，看到神的恩典，神的话语也给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有的这主权。或者我们应该选择这主权，谁在我们的生命有主权呢？ 答案很明显，就是神。既然我们已经选择神的主权，我们就必须由他的话语来指示我们什么事项应该有优先权。那请问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神是不是主呢？好，这个很容易答，主耶稣神是我们的主，他有主权。那在我们生命里头，当我们选择事物的时候，什么应该有优先权呢？当然属于神的事，对吗？所以你看到犹太人他们的问题是，他们选择自己的家，忽略了神的家。现在撒迦利亚要他们看到的，就是要把这个优先权呢倒转过来，要把神的家放在前面。总的来讲，就是要把神放在前面。那弟兄姐妹，神是不是排第一位呢？保罗说，基督耶稣在凡事上要居首位。他在你生命里头，在什么事上居首位呢？家庭、婚姻、事业，希望我们能够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上居首位。那这里要谈一谈，既然我们选择神，那我们也在凡事上呢讨他的喜悦，无论做什么我们要讨他的喜悦。好，回到刚才所说，怎样胜过我们的这个灰心和失望呢？我们要有神的话语，重新的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要有在神的话语有一个新鲜的体验。第二，若要胜过沮丧的心，我们要回到神的工作上，回到神的话语，同时要回到神的工作上。所以你看，神要以色列人的就是回到重建圣殿，对吗？就是回到这个工作上。这也给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我们说神的话语对我们说话，我要常常来教会。好，我常常来教会，我每个主日都按时赴会，很好。但我看到好多常来聚会的基督徒却不能够在灵命上成长，为什么呢？缺乏的是没有参与侍奉。就像这时候以色列人说，神啊，对，我要回去，我听到你的话语，我知道我要去重建你的圣殿，好，你们去，我不去了，因为我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好，你们去。那些去的，他们有新鲜的经历，若我选择不去的话，这是我自己的损失。同样弟兄姐妹，我们要参与这个侍奉，哪一项侍奉都好，我们教会里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我要告诉大家，在这里的工作你们每一位都能够做得到，或者其中的一个工作你是能够参与的。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啊，他们不能传福、不能够在台上讲道，不过他们在晚堂能够这个帮助这个预备晚堂的这个膳食。那有的呢，这中国的同胞吃完啊，他们的那个杯啊，他们拿来洗啊，就是他们就在这一方面 的侍奉。希望我们愿意参与侍奉，当我们参与侍奉的时候，我们就不会 专顾自己，自我中心啊，我们就会看到教会，我们就会看到别人的需要。你知道我哪里知道教会哪一方面有需要？其实我们不是坐在这里看，因为在这里看我们看不到，是当我们参与侍奉的时候，当我们参加的时候，对吗？啊，我们才知道，哎，原来这里啊有缺人手，这里有缺的地方，那我认为我可以在这一方面参与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从现在就开始，不然的话我们只看到自己。你知道以利亚的问题吗？他刚刚打胜战，跟450个假先知挑战，对吗？胜了他们啊，过后呢，因为皇后的这个恐吓啊，他就害怕了，他就跑了，跑到好远的地方，坐在那个树下做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求死。为什么求死？因为他向神说，神啊，你看只有我一个为你站立，没有人了。神就告诉他，还有7000人没有向巴黎跪拜，他看不到。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只是看到他自己是一位英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看到整体的，让我们知道这里我们有工作，有人参与，我也可以参与这里的工作，我们可以彼此的配搭，那我们就不需要像以利亚这样的经历，向神求死。神啊，你寻索我的命，这样的一个祷告。好，第三，若我们要胜过我们的灰心，我们就要勇敢地面对面前的困难，甚至敌人。这犹太人要面对这面前的困难和敌人。你看第五章第二节，来到第三节呢，他们又面对了前面的一个阻碍。怎么阻碍呢？第三节说，当时何西的总督达奈和是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其实这个问题老早16年已经解决了，是王在巴比伦的地方下令允许他们回来重建，但这时候呢，可能有一位新的这个总督，他可能不知道以前王下令的事情，好，他就问这个以色列的长老，谁让你们，谁允许你们重建？当我们读第五章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跟第四章很不同，因为这位总督呢，虽然问了这个问题呢，但他的心意不是在拦阻他们，他只是想知道谁下令。可能你不同意，但是你看下去的话，你就知道这位总督达奈没有使犹太人停止这个工程。第四章就不同，第四章呢，敌人呢，他们攻击犹太人，主要的就是要他们停止，停止，不可以再建。第五章呢，是为什么？谁给下令让你们重建这个圣殿？他说，我要向王禀告，我要奏告王有关这件事情。然后从第四节到第十七节呢，其实这一段好长的经文是讲到达奈他诉说的话，他跟犹太人长老对话所说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当达奈向王大利乌王禀告的时候呢，他是照着实话，就是照着犹太人所说的话告诉王， 没有捏造什么的谎言，跟第四章不同。但你想，是不是敌人有心要帮他们？当然不是。那谁在帮助他们呢？答案很清楚，是神。因为王的心是在神的掌控里头，王的心，这总督的心是在神的掌控里头，神在掌控整个局势。到头来是对以色列人有益。犹太人的长老说，我们是天地神的仆人，我们是这一位掌管天和地的神的仆人。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上帝的仆人啊！我们同样也有神的应许，胜过我们的灰心和失望。结束，我要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传说啊，传说呢，这撒旦他有很多的工具，他拿他的工具来卖啊，所以在一个拍卖会，他就摆了他的工具。这个工具有谎言啦、嫉妒啦、等等啊，谎言、嫉妒。怨恨等等的工具都摆在面前，所以把人的罪都摆在面前，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故事啊，然后让人来买它啊。那这一些的工具啊，嫉妒也好，怨恨也好，都有一个价钱，但是这个价钱呢很便宜啊，所以你要恨一个人，你就买这个工具啊，你就可以去用来啊恨一个人。很便宜，所以一个买家就来啊，看了啊，这些很便宜，然后在旁边他就看到一个，这个价钱呢非常的贵，非常非常的昂贵，这个工具名叫灰心失望，魔鬼的一个工具哈，灰心失望。那这个买家就问，哎，主任，为什么这个工具这样昂贵，这些这样便宜？那撒旦就说，就是这样昂贵，所以从来没有人把它买掉啊。这个故事的功课是这样，这个灰心的这个工具啊，是魔鬼常常来用来攻击信徒的啊，没有人把它买掉，因为太贵了。那每个人都会用恨啊、谎啊、骗啊啊来犯罪啊，但很少人会用到这个武器、这个工具哈。OK， 灰心的工具，这也是魔鬼最厉害用的一个工具，所以它的价钱很昂贵，没有人把它买掉。所以一向来呢都是属于魔鬼的，今天他同样用这个工具使我们跌倒，我们是否又让他再收藏这个工具啊？因为没有人买嘛，他又是属于他的，用来攻击我们呢？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不需要买它，我们可以胜过他所用的那个工具。你需要有神的话语，愿主帮助我们。好，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以西拉基五章学习到一些的功课。主，我们要胜过灰心和失望的心。主，你知道常常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攻击，而这也是撒旦 最好用的一个工具。主让我们能够很谨慎，不让恶者来胜过我们，让我们能够有神的话语来得胜。求主帮助保守这里的弟兄姐妹，主啊，鼓励他们，让他们能够看到他们需要在神的话语里头有新的体验。那也求主你给他们看到这神殿里的工作需要每个人的参与，愿弟兄姐妹都愿意参与这个事工。我们把自己交托于你，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有工刀。